脚踏月亮，头戴12颗星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感谢主，昨天的晚上我们特别看到男孩子，就是指着得胜者说的，因为男孩子有都是用铁杖管辖万国，所以只有2个可能，一个指着基督说的，一个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那么一个是启示录第19章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是启示录第2章告诉我们。那么但是我们要根据上下文，你不能够下一个断案和上下文刚好是脱节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着原则来说，如果我们不就着时间来说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背题原则应该就是升天的原则，主怎么升天的，那么圣徒也怎么背题，这指那个原则来说。那我们的主的升天乃是根据他生命的成熟，他从伯利恒开始，然后经过哥哥他，最后呢一直长到神的宝座前，到了他生命和他的职事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那么他就和以利亚跟摩西就讨论要出去的事，他在那里可以升到天上去。所以升天就证明说神完全满意的，升天就告诉我们说无论他的生命无论他的工作都叫神满意，当然可以回到父那里去。而且在变化山上你看见主耶稣人性的荣耀就从他身上完全透露出来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指着我们的主怎样他的生命达到了最高峰。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背题的原则乃是升天的原则，那升天的原则又是成熟的原则。所以背题不是时间的问题，背题是质量的问题，是品质的问题。所以不要问说什么时候背题，你要问说什么时候成熟。那么这个决定权在谁的手里呢？决定权就在当事人的手里。主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人一直问说到底什么时候背题，但是我们要问说我们成熟了没有。所以这就就做背题原则来说，但是如果就做时间点就做上下文来看，当这个男孩子一被提到宝座，我们知道说结果空中就有了征战，然后撒旦就被摔到地上来。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男孩指着基督来说的，那基督被升到宝座那指着他升天说的。但是我们知道主升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撒旦还是盘踞在空中，因为一直等到主升天以后30多年，当保罗写以弗所第6章的时候，你看见撒旦还是在空中。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就着上下文就着时间点来说，我们晓得这里的男孩子应该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特别指着在主要回来以前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不是主刚刚升天的事，那是主要回来以前所发生的事。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就晓，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我们知道在灾难以前，在苦难没有来到以前，在3-1的恶者还没有出现在地球以前，我们知道说这些得胜者已经被提到宝座。那么我们知道根据这个上下文，我再说根据上下文，那么这个得胜者是谁呢？就是他，就是弟兄们，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叫得胜，得胜就是胜过仇敌。那么这些弟兄们向来是被控告，他们怎么能得胜呢？感谢主，因为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所以没有人能再控告他们，而且和自己所见的道，他们追之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因着得胜者的得胜，你看见结果呢，天上就有了征战，因为天上有了征战，所以撒旦就被摔在地上， 所以从此以后空中就清理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得胜者就被提到宝座，他们是初熟的果子，因为这就是十四章告诉我们的，初熟的果子是特别是送到殿里面，当然送到宝座，特别是归于神和羔羊，所以在神面前要摇一摇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个男孩子在灾前被提的这些圣徒，乃是指着教会中那些初熟的果子说，他们比别人更早成熟，所以他们被提了。而且因为他们被提，所以他们就代表全教会在那里迎接，在那里欢迎我们的主回来，欢迎我们的主，也是他们迎接他回来，所以我们的主就从宝座后来就降到空中。所以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整条的道路已经被清理出来。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一个教会中如果得胜者产生了以后，的确能影响整个教会的强，能影响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因为得胜者的得胜，所以空中有了征战，因着征战，撒旦被摔在地上，撒旦被摔在地上，从此我们看见外太这个整个的天空就被清理出来，我们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回来。所以谁是催促我们主回来的呢？我们知道和这个男孩子的诞生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我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大概已经有了印象了。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这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这个妇人到底是谁？我们讲过了，读圣经解释圣经，你要从比较清楚的经文来解释比较不清楚的。那么根据这一段来说，我们知道讲到男孩子，他上下文有解释的，那就是用铁杖灌下万国的。但是呢，如果你仔细读到妇人的话，这个上下文的解释并不明显，他最清楚的告诉我们他在龙的对面，如此而已。所以到底这个妇人是谁呢？我们要先明白男孩子，我们退回去我们就知道这个妇人是谁。但是很可惜，很多人读圣经刚好倒过来，他是先从不大明显的一段圣经去得着答案，然后从那里再推断这里男孩子是谁。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读圣经，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读错了，我们就很容易得一个错误的结论。那么好，既然男孩子我们知道是指的教会中的圣者，那么很清楚的，这个妇人是产生男孩子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妇人产生男孩子，那我们要问说，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观念，在什么情形底下产生男孩子？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是启示录第二大段的开始。你记得启示录第一大段的开始乃讲的教会和得胜者，神在教会里面呼召得胜者。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看这个妇人的时候，这个妇人应该代表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她是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她身披日头，日头乃是指着基督的身量来说的。那么妇人在圣经里面多半都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很清楚的，当然是教会产生得胜者，因为主在教会中呼召得胜者。那么也是因着在教会里面做得胜者，你当然经过了许多的苦难，然后在苦难中间，在惨难中间，然后这个得胜者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看这个星星月亮，这个太阳，这个妇人，应该指着教会来说的，因为教会自然就产生得胜者。但是呢，你会发现说这个说法有没有错误呢？这个说法没有太大的错。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披戴的是月亮，他脚披戴的是太阳，脚踏的月亮，然后头上有十二星的冠冕，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是你看见这样一个妇人的话，那么第一个你要知道，在这种三种不同的光笼罩底下，你想想看，当然是太阳的光是最明显的。因着太阳的光，你几乎看见月亮的光比较暗淡一点，然后呢，星星的光又比较暗淡一点。你想想看，如果他身披日头的话，那很明显的，整个这个妇人给你看见那个度量，乃是太阳的度量。 所以好像星星也不见了，好像月亮也不见了，那么这很明显是对宇宙的教会来说的。所以如果你这样来看的话，没有难处，不是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说，这里又有月亮，又有星星，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所明白的这个属天的妇人，应该是包括宇宙的教会，但是比宇宙的教会更多一点，更大一点。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稍微看看它上下文，你就清楚了。当男孩子被提以后，我们知道在这以前还有这妇人其余的儿女。那么其余的儿女，你如果仔细的去看这个下面第十七节，他和其余的儿女征战，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正喊男孩子这。所以这个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呢。那么这里的这个其余的儿女是谁呢？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还有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就是这个妇人她不只是教会，如果是教会的话，不要忘记，她如果产生得胜者被提到宝座，那么还有一些为耶稣做见证要经过苦难。那么这个我们能了解，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妇人不光是教会，教会产生得胜者没有错，但是我们叫教会乃是所有新约蒙恩得救的圣徒叫的教会。但是问题在这里，在这个整个妇人的儿女中间还有守神诫命的，那指着犹太人说的，指着以色列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妇人不光是产生了站在锡安山的144,000人，也是同时产生了第七章里面的那144,000的以色列人。所以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属天的144,000跟属地的144,000。所以这个妇人呢，她一面给你看见天，一面也给你看见地，所以这很自然的就叫你想起亚伯拉罕的两班的子孙，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就是以色列人；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眼睛眼光要扩大才可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那么这个妇从这个妇人身上，你看见不止产生了属天的144,000，也产生了属地的144,000。那么然后呢，真的经过这个。真的经过被逼迫的，你看见吗？有为耶稣做见证的，还有守神诫命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不只是教会产生得胜者，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做妇人的也产生了144,000，第七章所说的。那么到底和是不是包括这个刚刚好这里所说的守神诫命的呢？还是守神诫命有一部分在大灾难里面是没有蒙保守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明白圣经，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属天的妇人应该是比神的教会要再大一点的。好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全本圣经来给一个最后的断定。那么什么意思呢？首先第一，你要记得这个就做他产生的圣者，那当然是教会没有问题的，只有教会才能产生的圣者，这个是清楚的。所以这个妇人当然是包括宇宙性的教会没有问题。但同时呢，我们要知道，当你读到创世纪星星月亮太阳的时候，是指着以色列全家的。所以现在我们说过，这个妇人不等于星星月亮太阳，因为星星月亮太阳只是他佩戴的，所以但是呢，他又是个复合体，又是一个复合体。那这复合体一面是属天的，一面是属地的，那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宇宙的教会，但另一面也给我们看星星月亮太阳明明在创世纪里面是指着以色列全家说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两样都放在一起的话，那么你要问我们圣经里面有没有一种启示把这两个观念都放在一起的？而且不要忘记啊，这个人必须是母亲才可以。 然后我们好不好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加拉太第26节，第四章二十六节，第四章二十六节，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亲。这里讲到在上的耶路撒冷，他是我们的母亲。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一班的人如果是男孩子的话，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亲。所以可见呢，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说那个属天的妇人，圣经里面用在上的耶路撒冷来形容他。那么现在还有没有一个地方讲到在上的耶路撒冷？有，那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好了，那我们要问，在上的耶路撒冷是不是只是指着神的教，指着基督教会说的？你读下去就很清楚，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你看，你们在上的耶路撒冷包括什么？包括教会。但是呢，下面说有审判众人的神和成全之义人的灵魂。那么我们要问，这里的义人是谁？这里被成全的义人是指着什么说的？当然你如果仔细去读希伯来书，你知道是指着什么？是指着旧约的圣徒来说的。所以你看呢，当你读圣经，你一定要读它的上下文才可以。比方说第十一章，第十一章讲到讲到什么呢？讲到第三十五节，有妇人得着自己的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拘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这都是旧约的圣徒说的，你看见吗？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被锯锯死是以赛亚说的，以赛亚就是被锯锯死的，你看到吗？然后呢，等等等等，然后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山羊、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上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着得着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约，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得完全。我们是谁？教会说的。但是不要忘记，神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神不能够毁约。所以在旧约有一般信心的英雄，就是这里所说的，他们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所以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约、更美的事。那么什么叫更美的事呢？就是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我们没有他们不完全，教会没有他们不完全，明白吗？那一个能够完全的，能够装得下教会，也装下教会圣徒是谁呢？就是指着天上的耶路撒冷说，就是我们在上的母亲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启示录十二章跟二十二章是遥遥相对的。到了二十二章，你看西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很明显你看见每一个门上面的名字是以色列的名字，但是根基呢是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所以我们就清楚了，羔羊十二个使徒的根基乃是代表新约，那么十二个支派呢乃是代表旧约。所以等到将来到了新天新地，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感谢主，神最中央最中心的工作当然是教会，没有疑问的，可以说代表神永远的旨意。但是不要忘记，不要因为到底神是和亚伯拉罕以撒立了约的，所以神是从来不毁约的神， 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讲到那个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属天的妇人的时候，要记得他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上的耶路撒冷。那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就能明白，一面144000在天上的锡安山，还有一面144000虽然经过大灾难、经过灾难，但是他们要蒙保守。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来读启示录12章，我们就得到了准确的答案。所以读圣经呢，一定要像抽丝剥茧一样，一定要靠主的恩典，要有很多的圣经节放在一起，然后呢，你就能够下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虽然如此，我们还得要担心，我们还是会错。但是呢，如果主恩待我们的话，叫我们能够不错，那么要紧就是你需要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那么好，我想关于呢这个妇人，我就说到这里，里面还有一些重点，我想我们不去说它了。那么当然后来妇人就逃到哪，逃到旷野，还有他其他的儿女，就是有守神诫命的，还有为耶稣做见证的。好，那么这个大概就是关于妇人和男孩子，就好像前面三章启示录前面三章讲的教会和得胜者一样。当然整个圣灵的重点还是摆在天上，是没有疑问的，没有疑问的啊。但是因为神，我再说，整个今天主给我们的约呢，是更美的约，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到底那些旧约的圣徒，神要让他们与我们同得这些基业，否则就不完全。那么同得基业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容器是什么？那个器皿是什么？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在上的耶路撒冷。我再说，为着比较有的弟兄们可能觉得太复杂了，你认为它是宇宙的教会也没有难处，因为我说过了，在星星、月亮、太阳同时照亮的，当然是太阳的光是最强的，所以你应该看见的最主要的乃是基督的身体，乃是指着宇宙的教会说的。那么教会当然产生的圣者，但是不要忘记神乃是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从来他不失信，他是守约的神。所以我们知道，等到整个人类最后结局的时候，你看见吗？虽然明明教会他最忠心的旨意，但是你看见既然神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所以最后呢，神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交代。那么这就是整本的启示录，特别到了最后。好，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因为我们时间我们不能够讲得太多，我们点到为止。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看，那么到底321的使者、烧一支的恶者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尤其呢，第13章给我们看那只兽呢从海中上来，我想我们需要在这里稍微花一点时间来明白它，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好，现在我们来看13章第1节。我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7头，在10角上带着10个冠冕，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7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够比这兽，谁能够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要来看，尤其是第一只兽，我们对于敌基督呢，应该要有一些观念才可以。那么讲到这里，兽从海中上来，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在橄榄山对约翰、对彼得、对雅各还有对安德烈 那么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的时候，他特别讲到那个行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那么而且你们读经的人需要会意，特别讲的但以理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但以理书啊，里面提到兽，也提到那个行毁坏可憎的。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我们主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那么他乃是和众先知所预言的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我们已经讲过了，全本圣经里面有1800多个预言，是围绕在两个的焦点、两个中心上。一个呢是主耶稣第一次来，还有一次主耶稣第二次来。而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我们可以说把它浓缩在，我们可以说把它浓缩在但以理书这本书上。那么关于主耶稣第二次的预言，我们可以说，姑且我们可以把它浓缩在启示录这一卷书上。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主耶稣第一次来跟主耶稣第二次来是彼此解释的，所以但以理书照亮启示录，启示录也照亮但以理书。当初写完但以理书以前，你知道但以理就被警告说，你要封住这书上的预言。虽然他说了预言，但你要把它封住。什么意思呢？就但以理这本书读不懂的。为什么？因为一直要等到末时，那个时候才开启。是什么道理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但以理书写完的时候，并不是全本圣经写完的时候，只有全本圣经写完了，神的启示才完全。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才能解释神的话。那么什么时候那个神的启示完成了呢？那就是启示录第22章那里告诉我们，你知道天使对约翰怎么说呢？你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所以你比较这句话和但以理的话，对但以理是说你要封住，一直等到末期。那么现在呢，对启示录约翰怎么说呢？你不可以封住这书上的话。换一句话说，现在启示录是一本开启的书，圣经是一本开启的书，这里都能够明白的。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到了启示录这个时候，神的话就完全了，神的话就完整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解释神的话，你就能明白神的话，因为他们是彼此照亮的。我常常喜欢用这个比方，有的时候有的孩子听妈妈一句话很不高兴，那当然你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把妈妈话听清楚。比方说妈妈说你给我出去，那如果你现在马上就解释这句话，你可能误会妈妈的话。如果你耐心的听妈妈讲完，妈妈如果听她讲完，你给我出去到十字路口，帮我买一打蛋回来。那么如果你讲英文的话，英文的 please 请是放在最后面的，所以起头你没有听见请做什么事，但是你等到最后，当着妈妈讲完了以后，她加了一个 please， 就是说请你这样做。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你就不会误会母亲的意思，因为你现在把它听完了，你现在就能解释母亲的话。同样的，今天如果你光读但以理书，你没有启示录，你不会明白但以理书的。所有今天犹太的拉比他们都读但以理书，他们都不明白，因为但以理书对他们来讲是一本封闭的书，但基督徒就不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一期半期是指着1260天，所以我们叫一期等于360天。我们怎么知道的？当你读的但以理书的时候，启示录的时候，你看那个结就打开了，谜就解开了。否则的话，没有启示录，弟兄姊妹，你永远不知道一期二期半期到底有多长，没有人知道，因为神没有启示。所以感谢主，你知道说所有的启示在圣经里面都是承上启下的，尤其如果你要知道将来的事，你如果要读懂启示录，你一定要把但以理书把它读懂了。所以这里讲到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如果你读启示录，你就知道读到第7章的时候，但以理他做了个梦，在梦里面他看有4只兽从地中海上来，那个原文是大海，那个大海你没办法把它凌然解的，因为在圣经中每次讲的大海一定指着地中海说的，没有一个人有本领把它凌然解的，不可能的事。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第一只兽从海中上来是狮子，第二只从海中上来乃是熊，第三只是豹，第四只是个不知名的兽。那么也许你知道说，这就是但以理所看见的，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现在呢，过了不知道多少年，现在约翰也看见一只兽也是从同样的地中海上上来。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约翰所看见的跟但以理所看见有没有不同？因为实在说来，要记得当我们的主提醒约翰说，你读但以理书你要留意，那么很自然的就告诉我们说，今天你要明白将来的事，很自然的不要忘记当初启示但以理书的那个圣灵，也是启示约翰写启示录的圣灵，所以他的解释应该是一气呵成的，明白吗？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但以理里面所讲的四只兽是怎么一回事？好，那么现在假定大家对但以理书不熟悉，那我姑且替大家很快复习一下，但以理书第一章还有第二章，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王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不过他的名字叫尼布加尼撒，他是巴比伦的王。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但以理呢，他大概只有15岁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他正在经过一段三年的训练，慢慢他要变成国王的智囊团，然后要侍立在王的面前，然后来给这个王有许多的建议。结果没有想到，还没有毕业就出了大事，因为有一天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个梦，但这个梦呢他完全忘记了。结果呢，他又要这些他的智囊团呢替他解释这个梦，这个就非常的为难他们。结果因为他们一定坚持说一定要这个尼布加尼撒把梦告诉他们，然后他们才能解这个梦，结果最后呢他们都不能，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他到底做什么梦。但是到底他是个暴君，所以他一声令下，就是所有不能给他满意答案的通通要抄斩，包括但以理在里面。所以在千钧一发的时候，那但以理呢就来到王的面前，那么然后就告诉王说他可以解他的梦，告诉他做什么梦。当然但以理他是从神那里就得着了那把钥匙，所以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么然后呢，但以理就告诉尼布加尼撒王说，你做的梦是什么样的梦？原来呢，他看见是一个巨人的像，那个像呢头是金的，胸是银的，肚腹是铜的，然后腿是铁的，然后下面是半铁半泥等等等等。然后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块大的非不是人手所凿的石头要砸在脚趾头上，然后呢就把整个的像砸得粉碎，然后那个石头呢就变成一座大山，就充满了天下。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像，就是那个梦，就是这个皇帝所做的梦。那么结果呢，但以理就解释，原来这是个很重要的预言，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到底的金头代表什么呢？所以但以理就告诉尼布加尼撒王说，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你金头的部分呢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所代表的。但是下面再讲，如果再讲下去的话，你如果看这个但以理的解释，你就觉得他再讲下去他怎么说呢？他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一面你是金头，那么他当然代表巴比伦帝国，但是一面指着这个巴比伦帝国的领袖，你是那个金头，你是尼布加尼撒。但是下面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所以可见头部的部分是国，胸部的部分也是国，然后下面说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所以很明显这四部分代表四个大的帝国，不过你就是那个金头。那么你是谁呢？你当然指着巴比伦帝国说的。原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将来在地中海的两岸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出现，那么这 那么然后呢，你如果仔细的读整本但以理书的话，我们就明白了，原来第二个帝国赢的那部分指的波斯帝国说的，然后接下去指的希腊帝国，然后最后指的罗马帝国来说的。所以如果大家把但以理书读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你在对照历史很清楚的，但以理书的预言果然应验，又是第二章的预言应验了。尤其是当这个希腊，你知道希腊希腊不是有个很有名的这个君王叫做亚历山大吗？他在两年之内很快的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然后他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大祭司去迎接他，就拿着旧约的但以理书告诉这个君王，就是告诉这个亚历山大说，你看，在但以理书里面老早就预言这件事情要发生，所以后来他就撤军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但以理的时候，只有巴比伦帝国，还没有波斯，还没有希腊，还没有其他的。但是很稀奇，我们这一次没有时间来看但以理书，但是呢，我很快的把结论告诉弟兄姊妹，那就是说，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就是将来要兴起四个大的帝国，那么整个的世界的荣耀和荣华富贵，跟他的荣耀和他的威严，是用这四个帝国来代表，就是代表人类最大的成就。所以今天当我们回想过去人类历史的时候，很自然想到罗马，很自然想到这个，很自然想到罗马、巴比伦这些，那是指的过，我们的巴比伦文明是最早的文明，是巴比伦告诉我们说，一个钟头有60分，一分钟有60秒，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知道，等到巴比伦帝国到了巴比伦，到了这个尼布加利撒的时候，你看见巴比伦是建立的大的帝国，在地中海，在他的势力到了地中海。那么接下来呢，波斯大帝国，接下来呢是希腊大帝国，接下来呢是罗马大帝国。但是呢，到了末了的时候，因为到了脚趾头，因为这最开始是金子，然后是银，然后是铜，然后是铁，然后慢慢慢往脚的部分，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到了快人类历史快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块大的石头要砸在那个脚上，就把它砸得粉碎。那么到底这个石头代表什么呢？我们主自己解释了，他是匠人所砌的石头，神以立他为头脚的房角石。然后你记得在马太福音21章，主怎么对以色列人说话呢？他告诉他们说，当这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当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到时候呢，你看见那块石头要砸在这个脚上，那么就带进了世，那整个世上的国就完全被砸碎了，那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不要忘记，那个石头就是指着我们主回来，将来回来的时候要建立他的国度来说的。所以这里一共有5个国，人间的国是4个，就是罗马，不是，就是巴比伦、波斯、希腊跟罗马。然后呢，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要他所建立的国乃是世，他所建立的国乃是千禧年的国度。那么这个就是指着后来那个石头变成大山来说。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告诉我们说，虽然今天世界所代表的乃是巴比伦，乃是这些所代表的，但是我们的最后就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可以说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预言。但是呢，到了第7章，这一回呢不是尼布加利撒王做梦，这一回呢是但以理做梦。那么一个是皇帝的梦，一个是弗罗的梦。但是很有意思，就做历史的应验来说，就做他所预言的内容来讲是一件事，但是呢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件事。那么这4个从海中上来的兽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同样的4个帝国。第1只兽代表巴比伦帝国狮子， 第二只兽熊是代表波斯大帝国，然后第三只兽就是豹是代表希腊大帝国，最后一只兽是代表罗马帝国。所以很清楚的，同样是这个代表，这四部分是代表金银铜铁的那个四部分。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两个不同的，两个不同的梦，但是呢说同样的一个预言。那么在第二章里面所给我们看金银铜铁，最后呢有一块石头就砸在上面，那是第五个国。那么讲到第七章的时候，那么然后在四只兽以后，然后呢我们看见人子要得国，因为他驾云而来，就到了亘古长在者的那里，结果他就得着了他的国度。那么我们知道那个人子的国当然指着主耶稣基督的国来说的。所以你现在看得很清楚，但以理书第二章跟但以理第九章都是告诉我们将来在世界上要出现的四个大的帝国来说的。那么果然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就很奇妙的就应验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对于征服世界的人，像巴比伦帝国的像尼布加尼撒，他做梦他看见的是什么？一个巨大的像，金碧辉煌，叫人觉得可畏。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世界的面子，这个世界给人看见的就是金银铜铁，非常的辉煌，非常的叫人觉得 awesome， 觉得人肃然起敬。那么这个的的确就是在亚当里面人堕落以后，他所能够建立的大的帝国，就这个四个帝国，用圣经用它来表明的。但是呢，从一个俘虏的角度，从一个单一里的角度，他一个俘虏的角度，他所看见的是世界的里子，他没有看见世界的面子。一个征服者看见金银铜铁，但是一个被征服的，一个俘虏，他所看见的乃是什么？乃是整个世界的本质，乃是这个四个帝国的本质。表面上是金银铜铁，但是你看见说他所表现的乃是像狮子一样，乃是像熊一样，乃是像豹一样，乃是像不知名的兽一样。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来看那个预言，但是呢，我如果大家稍微有一点的稍微有一点概念的话，你就知道说，同样的一件事，不过现在不同了。现在呢，你看见说，在但以理的心目中，从属灵眼光来看，世界的里子里面所给你看见的人堕落以后的情形，人堕落到一个地步，不光是失去了他的人性，而且慢慢他的表现乃是兽性的表现。所以像狮子一样，所以像熊一样，所以像豹一样，所以像什么像不知名的兽一样。所以这个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世界，你如果没有属灵的眼光，你看见金银铜铁。所以今天你要年轻人不要爱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所看见是花花绿绿的，他们所看见是五光十色，他们所看见是金银铜铁，他们所看见是万里长城。他们没有想到当初的万里长城是建筑在许多的枯骨上面。你只听见秦始皇的笑声，你没有听见孟姜女的哭声。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看见世界的面子的时候是辉煌的，但如果你真的有属灵的眼光的话，因为到底人堕落，人犯罪了，现在你把这个世界放在这些人的手里，你把帝国放在这些人的手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表面上有辉煌的记录，我们拿罗马历史来做例子，那些罗马皇帝未尝不替罗马帝国立了许多汗马功劳，但你读读他们的历史，你看看他们的表现，你根本惨不忍睹。今天你觉得很多事情叫我们骇人听闻，不要忘记，到了你如果读，你稍微读一读罗马帝国的历史，你就知道。所以弟兄姊妹，用兽四只兽来形容四个帝国一点都不为过，而且这四只兽不是代表四个国，也代表四个王。哪四个王呢？圣经都提起的，第一个是尼布加尼撒，第二是古列，第三是亚历山大，第四是雅古斯都，都提到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讲到这些兽从地中海上来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有人会问一个问题， 尼布加尼撒王所，或者说巴比伦帝国，你若读历史牢骚剧就有了。那怎么能够说尼布加尼撒你是金头呢？明白吗？所以这个我们就糊涂了。但是圣经有他自己的解释的，你读到第七章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这四只兽是从海中上来，那什么意思呢？那不错，巴比伦曾经在中东那一带已经兴起很久了，但是他的势力一直是局限在中东，从来没有被带到地中海的。是谁把巴比伦的势力第一次把他带到地中海的？是尼布加尼撒王。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知道人以后有问题。你如果读历史读多了，你知道巴比伦的历史长久的，然后波斯帝国的历史也是长久的。但是有一件事你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他是头，为什么他是金头？现在你清楚了，因为是尼布加尼撒王第一个把巴比伦的势力带到了地中海。古列将军也是如此。古列将军把波斯帝国的历史第一次带势力，第一次带到哪里？第一次带了地中海。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从海中有四只兽上来。好了，前面三个都走入历史，巴比伦，然后呢这个波斯帝国，然后希腊帝国。我们你又读历西洋史，你知道都已经走入历史了。那问题就是第四个兽。第四个兽呢，当然第四只兽是相当于这个铁的部分，那么铁的部分呢，腿的部分，腿的部分当然跟脚连在一起，那么最后当然有十个脚趾头，对不对？那你既然有十个脚趾头，结果看见第四只兽呢上面有十个脚，很清楚讲的十个脚。所以呢你知道吗，起头啊，但以理书第二章啊，他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他没有事情发生，就这个他看见这个怎么说呢？他看见这个但以理书，他或者这样说吧，他这个他写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他那时候刚好17岁，他能够解释那个梦给我们看，金银铜铁，只给我们看是半铁半泥啊，这些如此而已。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当然你一看下去，最后当然有十个脚趾头。但第二章根本没有提到敌基督，你看见吗？所以到了刚开始的时候，但以理没有，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惊惶啊，他睡不着觉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等到但以理写第七章的时候，同样的一个梦，同样的一个预言，但是现在比第二章要多了。第二章没有提的，第七章提了，而且第二章的提的时候，但以理好像很冷静。他那时候还是少年人，但是现在呢，但以理已经是67岁了，过了整整50年。同样的一个历史，同样的预言，将来要应验，但到底但以理现在经过了50年，他在神面前与神同行，他的确成熟了，所以现在他能够解释50年前他所发出的预言。那个时候他所看见这个世界是金碧辉煌的。现在他已经有了相当的年，已经67岁，已经经过整整的半个世纪，他的确整在巴比伦的这个，在这个巴比伦皇宫中，你看他待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呢，他做了梦，现在他能够解释他17岁不能解释那个梦，同样的一件事。但是弟兄姊妹，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你发现说，哎，这个第四个兽呢，不光是有十个脚，应该是相当于十个脚趾头，对不对？但是更稀奇的是他从前没有看见的，那就是这十个脚里面有三个很主要的脚，然后最后呢又长出个小脚来，那小脚呢后来就把三个脚就把它打败了，然后最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很自然的，它就变成了第四个兽的那个头。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读但以理书，你看看但以理的解释，你就知道了。如果光是普通的是但以理不会惊慌，但以理不会有的时候一下子好几天都不能吃饭，他整个人好像神不，好像他整个人根本就好像失魂落魄一样， 因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用时间的望远镜，你往前看的话，你不光是四个大的帝国，如果光是帝国的话，这根本可以说是政治板凳移动，一个国兴起，一个国衰败。但是不要忘记，你讲了第四只兽的时候，有一件事你看见的是非常可怕的，那就是有一个小的角，结果最后呢，要把其他的王把他制服，把他们制服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用新约的眼光来看，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约翰所说的敌基督。所以现在你看，所以等到第四章的时候，第七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四只兽就是什么？就是要兴起的四个王。所以这四只兽代表四个帝国，不错，也是指着将来他要所要兴起的什么兴起的王来说的。那么最稀奇的在哪里？最稀奇的，如果第四个帝国代表罗马帝国的话，但是你在罗马帝国的历史里面，在走入历史的罗马帝国里面，你找不到十个角，你找不到十个王。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说，等到约翰他在十三章他看见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看见什么？他看见那只兽就跟第四只兽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好不好再看清楚一下启示录第十三章。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个角，那么在十个角上面带着十个冠冕，七个头上有亵渎的名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明明是第四只兽。那么第四只兽不是已经走入历史了吗？罗马帝国不是已经走入历史了吗？那么现在呢，如果你又在地中海，你又再看见第四只兽，那什么意思？那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说，那个曾经走入历史的罗马帝国有一天要复兴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将来敌基督的国原来就是过去在罗马帝国版图的那个罗马帝国，到了主回来以前他要复兴的，你要看他重新抬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兽乃是指着敌基督的国从地中海两岸要再重新起来，要再复兴起来说的。那么不要忘记，你如果解释启示录的话，你就是那个金头，那个金头一面代表尼布加尼撒，另一面也是代表巴比伦帝国。那么那四只兽一面代表四个王，同时你如果读上下王也代表四个国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只兽在启示录十三章你所看见的兽有两面的解释，一面是指着兽，一面是指着敌基督国，指着罗马帝国有一定要复兴。那个罗马那个国那个罗马帝国那个国来说的，那么那个国的王是谁呢？最后是谁来统治全世界的呢？所以你看见第七节，有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最后谁统一天下，谁统一这个第四个罗马帝国的，不要忘记，就是敌基督。那么他把其中的三个角把他打败了。那角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代表能力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非常稀奇，根据启示录所看见的预言，将来敌基督的国要出现，他所在的版图就是当时罗马帝国他所在的版图。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根据启示录的但以理的预言，这就为什么但以理他不能睡着啊？为什么？因为那就应该指的大灾难的时候，等到敌基督肆虐42个月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果然就是像他就改变节期啊，然后呢，那毁坏那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就站在圣地，他把自己的偶像放在圣殿里面，那么这个敌基督在圣殿里面就自己称作他们是神。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知道，今天当你看见今天的欧盟本来不过是欧洲共同市场， 但是慢慢一个护照几乎可以走遍整个的欧洲。如果你都是欧盟的人的话，你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问题的。今年如果你到欧洲去的话，那么你拿别的护照你要走别的门，但是只要是欧盟的人，他们有另外一个关可以进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几乎同样一张护照你可以走遍整个欧洲。慢慢的，他们现在不光是经济的共同体，现在慢慢你看见它已经变成一个政治的实体。那不止如此，他们也要讨论到将来军事上到底要怎样的合作。所以现在我们不能说已经是敌基督来到，不能说，我们只说那个影子已经慢慢开始了。尤其从2002年他们用同样的货币，想想看，在2002年以前，在欧洲的版图里面用同样的货币是什么时候？是2000年前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这证明什么？这证明告诉我们说，今天慢慢你看见这个兽要从海中上来。那么等到这个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那么最后你看见说，这个敌基督呢应该就从这个版图里面，然后再去以那里做根据地，那么最后呢，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就变成了敌基督的国。那么这就指那只兽从海中上来。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兽一面指着国，一面也指着它的元首，指着敌基督来说的。所以当你读到下面的时候，一面你看见兽指着敌基督，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它指着敌基督国来说的。所以这样我们对敌基督呢才会有正确的认识，因为他们的确是从什么，从复兴的罗马帝国里面出来的。但是呢，这里比我们所知道的要更多的多，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他说，我所看见的兽啊，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个豹是指的希腊帝国，熊是指的波斯帝国，那么狮子呢是指的巴比伦帝国。所以虽然将来是复兴的罗马帝国，但是呢他身上有巴比伦帝国的影子，有希腊大帝国的影子，也有波斯大帝国的影子。所以在他们的身上你能看见什么？你能看见这些帝国，你能看见他们的影子。可以说这个第四只兽，这里从这个约翰所看见那个末期，等到主要回来以前，那第四只兽它是比从前的罗马帝国多得多了，因为它等于是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希腊大帝国，所有的集大成就集中在这个要复兴的罗马帝国，那只做第四只兽来说。那么这个就是约翰所看见的那只兽。那么大家算算看，当初四只兽，圣经告诉我们狮子一个头，然后的熊是一个头，但是豹有几个头呢？有四个头，你去读但以理书。然后呢，最后的不知名的兽一个头，所以三个头加上四个头，一共几个头呢？刚好七个头。所以在这里你看有几个头呢？刚好是七个头。所以你把这个圣经两段圣经放在一起，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有把握，你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敌基督要出现，那么他所要建立的国度是什么？就是敌基督的国。那么这些国度在什么，在一个什么版图，在一个什么版图的范围之内呢？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范围之内。但是要小心一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比我们普通所领会的还要严重。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稍微再复习一下。我知道这一段稍微困难一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台北是先讲但以理书，然后再讲这个启示录的，所以他们已经有过20个钟头的但以理书，所以他们讲启示录没有太大的困难。那我是担心有的弟兄姊妹对但以理书没有太大的概念，我只是刚才很快的把它复习一下，我希望你们能回去稍微复习一下，那么这个对大家就有帮助了。那我简单的来说，就是那个巨人的像不是金头，然后银胸，然后这个铜符，然后铁腿，那么腿呢刚好是有两个，一个左腿跟右腿。那么大家都知道罗马帝国的确分成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但大家都知道这个西罗马帝国呢是在主后300多年，在主后第4世纪的时候他就亡国了。 让再过1000年以后呢，东罗马帝国才亡国。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这两个角啊，一个长一个短，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么这个难道是圣经中的预言？难道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两个腿是一样长啊？那么你到底怎么解释呢？不要忘记，主的话是一样长就是一样长。虽然呢，西罗马帝国是早亡了，那么第四世纪就亡了，然后过了1000年以后，然后东罗马帝国才亡国，这是一点都没有错。但如果你仔细读历史的话，你就知道，后来是谁来接续西罗马帝国的呢？那么你读历史你就知道，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指的德国说的。那么德国因为有教皇做他们的支撑，所以呢，他们就成立了神圣罗马帝国。那么那个时候他们的封号就叫 Kaiser， Kaiser 就是罗马的 Caesar， 就是说罗马皇帝的封号叫做凯撒。结果我们知道说是德意志帝国后来就承继了西罗马帝国。那么他最后的皇帝是 William the Second， 是威廉二世。他什么时候结束的呢？是1918年结束的。好，这个你记在心中。那么还有的，那么这个东罗马帝国不是亡国了吗？但是很稀奇，我们就知道在苏联有曾经有过帝国，那个帝国那个王的皇帝的名叫沙皇 Tsar。这个沙皇的名字，大家如果知道它的来源、来龙去脉的话，我们知道它很明显就是凯撒的封号，就是罗马帝国的封号。所以现在大家知道，罗马帝国凯撒的封号，西罗马被德国人拿走了，然后东罗马呢是被苏联人拿走了，所以他们就有了苏俄的帝国。苏俄的帝国最后的一个皇帝叫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即使被后来被刺死的，就是被后来他是被后来被赏赐死的。那么既然他被不是刺刀的刺，是赏赐的刺。所以结束是哪一年呢？刚好是1918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是左脚，一个是右脚的话，你看见根据圣经这个预言很奇妙，都是1918年怎么样结束的。所以到了1918年的时候，你看这个两条腿就结束了，刚好是一样长的。好了，但是问题还没有那么简单，故事没有那么简单。你如果只问问这个东罗马帝国怎么亡国，东罗马帝国是亡在奥斯曼帝国的手里。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回教的帝国，他们是回教的帝国，但是不是阿拉伯人，是土耳其人在那统治天下的。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奥斯曼帝国是继承东罗马帝国，是哪一方面？不是封号。有一件事很稀奇，就是奥斯曼帝国它所占有的版图和东罗马帝国的版图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现在我明白了，就着封号来讲，是苏俄帝国承继了东罗马帝国；就着版图来讲，是奥斯曼帝国承继了什么？承继了